好，我们来到第三方面，基督徒在苦难中应有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就是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基督徒不以受苦为奇怪。换句话说，不是因为受苦是意外的事，乃是意中事，是预料得到的事。就是说，基督徒为了主受苦，在这个世界里头是必然的事。那么四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一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要准备好，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被十字架当作意外的事，为义受逼迫当作这个预料之外的事。不是的，乃是义中的事，是和基督一同受苦付代价。这样呢，心理上就有了准备了。你看这个两军作战的时候，对，双方都是尽量的在那儿推想敌人会用什么方式来攻击我们。就好像在这个阿拉伯的美军，他们在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就尽量的设想敌人用什么招式来攻击他们，先做准备。这样呢，交战的时候就不会常常有意料之外的攻击，这个措手不及而打败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要把受苦看作蒙召内容的一部分，在心灵里面已经有了准备了。二章二十一节提到我蒙召的内容的一部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所蒙的恩召的性质和意义，我们就会不以为奇，反而有所准备的。第二点，不惊慌。三章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惊慌就是这个惊慌失措，我们说不晓得怎么做才好了啊，慌乱了，这个方寸大乱，心一乱，整个的人就乱了，一定打败仗。第三点，在受苦的时候，不以恶报恶，哎，这是一个超然的态度，是基督的态度，也是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很容易失去了这个属灵的这个态度啊，就和一般的人一样的，一恶报恶，你待我不好我也待你不好，一个报复的心就出来了。在患难逼迫中要时时记住祝福的使命，三章九节，不要一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基督徒的一个不变的态度，一个固定坚强的态度，就是祝福，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只有祝福。这是世上的人说没有的表现，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在患难逼迫中有祝福的表现。无论怎么样，只有一个反应，就是要祝福别人，这是世上不配有的人。医德报怨， 就是基督徒的态度。世上有的人是一德报德，一怨报怨，坏人是一怨报德，但是跟从基督的人是一德报怨。这个高过了孔子的教训。孔子说，这个一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你用德来报怨，别人待你不好，你用德来对他好，那么你怎么样对待那个对待你好的人呢？何以报德呢？这是孔子的教训。孔子教训还是一德报德，一怨报怨。就是基督徒从基督领受的真理是只有祝福，别人辱骂你的时候你还是祝福他，这是一个荣耀的得胜。这也等于把右脸转过来给人打，打左脸的时候把右脸转过来给人打，这是一种属灵的得胜，是世上的人不容易了解的。第四样的态度，在患难逼迫中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节是解着上文为义受苦受人的威吓讲下来的。在那样受逼迫的时候，只要，这是唯一的态度，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而且抓住机会来做见证。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有这个信仰，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这样的受逼迫的时候做的见证，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很刚硬的人受感动。第五个反应，在患难中喜乐，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第六，在患难中赞美神，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感谢赞美神。第七样的态度，不因为患难逼迫而停止行善，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按照神的旨意受苦，还继续的行善，不改变路程，不改变态度，不改变生活的方式，还是一样。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把自己交托了，把自己交托给神。这位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神。如果他单单是信实而没有能力也不行，他是信实的造化之主，他创造天地万物，他也主持这个宇宙，他有能力，他也信实，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他是善的神，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以后继续行善，最后得到他的成全。这是一个对神有信仰的人的一个表现，没有这个信仰，行善遇见点难处就算了，就停止了，就灰心了。所以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收成。这是保罗的话，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我们行善不落空，遵行神的旨意不落空，到了神的时候就要收成了。第八个态度，将一切交托给信实的造化之主和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有一天神要按公义审判他们。 我们不审判他们，交给神，审判是交给神，我们不代神审判人。第九样的态度，以坚固的信心抵挡患难幕后的撒旦，五章八节。在逼迫患难的后面有一个推动者，就是撒旦。我们用信心，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撒旦，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用坚固的信心，第九节，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加上第九，五章八九两节。现在我们来到关于苦难最后的一方面，就是苦难的作用。苦难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成全圣徒，五章十节。我们受过暂时的这苦难以后，神要亲自的成全我们，成全我们，也成全神的美旨。四章十九节，照神的旨意受苦，就是说我们为主受苦，是我们得到神成全我们，成全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步骤。第二个作用，神荣耀的灵住在受苦的信徒的身上。你看，我们很自然的对那些为主受苦付代价的人呢，特别的尊重，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显在他们身上，我们见到他们就受感动，好像一个见证的声音，无形的无声的传达出来，进到我们心中，使我们得到益处帮助。第三样的作用，苦难有洁净的作用，四章第一节，这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所以苦难有这种洁净的作用，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洁净出来。第四，受苦的心智使信徒得胜，兵器，受苦的心智什么？胜过仇敌，胜过自己，胜过世界，胜过肉体的兵器，兵器代表得胜。最厉害的军队就是敢死队，敢死队就是不怕死，不怕死什么都不怕。所以受苦的心智，不怕受苦了什么都不怕。最坚强的基督徒就是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第五，苦难的试炼造成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一章七节。这也是彼得前书的金句之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被苦难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看到这四方面，它的篇幅是相当的广啊。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彼得前书，他对患难的意义还不清楚啊。读过了，读通了，他就对于基督徒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就了解了，他就有了一种的力量在他里头。他了解为主付代价是蒙福的，是值得的，是有永恒的意义的。我们下面开始看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 也许我在这里这个加上这个一点其他的材料，可以做这个，可以做一篇的讲章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从彼得前后书看，我们所蒙的召，基督徒所蒙的召，这个蒙召两个字出现了七次，在前后书里头，我们要看一看到底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蒙了什么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个内容是什么。彼得前后书七次提到蒙召，甚至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在彼得心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自己了解蒙召的内容，他也宣讲出来，让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到底神呼召我们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内容。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和我们刚才看过的受苦信息是一样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一，二章十九到二十一，我们特别注意二十一节，你们蒙召，蒙召，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为神的旨意付代价。在这个蒙召里头，我们有一个至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我们面对这个榜样，我们心里得很大的安慰和力量。一想到自己受苦，就会觉得很委屈，很容易灰心，很容易抱怨，很容易怀疑。但是一想到基督受苦，我是和基督一同受苦，那个感受完全不同的，有一种荣誉感啊，一种荣誉感，一种权力感。我这个人能够和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我的权力，这是我的福分，这是我的荣耀。在这个中国的教会历史里头，有一个很出名的主的仆人贾玉明牧师啊。贾老牧师呢，他这个在抗战时期在中的内地传道，他常常带着他的神学院的学生出去传福音。有一次呢，到了一个地方，他在街头讲道，那么这个后面这个人家的这个窗子哈打开了，一个人拿一这个一盆的粪浇在他头上。这个贾老牧师呢，他这个头发是银色的，非常的好看。这个中国人头发很少那样的纯银色。那么他就在那里，这个老人家了，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一盆的粪就倒在他头上。那么以后呢，他就做了一首诗，他很欢喜写诗，他就写一首诗，他就说这个用这个粪土两次，一次呢是一切为基督看为粪土，那么另外一句呢就说粪土成冠冕，粪土成了冠冕，那就是他对那个粪土的感受了，他付的代价受逼迫那个感受。我相信他一想到粪土，或者一讲到的时候再回想这件事，提到这件事，他觉得这是他的荣誉，为了福音付了代价。我们看第二， 第一章，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照我们的神圣洁的，他照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蒙召成为圣洁是好几处地方都有，另外一处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原必言行。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不但彼得这样讲，保罗也是一样的讲，神的呼召的内容之一，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召我们离开罪恶成为圣洁。神是圣洁的，这位圣洁的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像他一样。第三个呼召是二章九节，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照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召我们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从黑暗里出来，进入他的光明，这是他召我们的目的，做光明的子女，离开一切黑暗的事。见不得光的事都是黑暗的事，羞耻的是黑暗的事，把这些黑暗的事都除去，成为光明的子女。这是第三个目的。第四个呼召的目的是三章九节，三章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去祝福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得了他的福分，得了他的福音真理，我们就要和别人分享，成为赐福的器皿，也就是何等的宝贵。第五是这个后书一章三节四节，后书一章三节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神召我们用什么召我们？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召我们做什么呢？得什么呢？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叫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得到神的性情。像神，换句话说，像神。神呼召我们来效法他的美德，来学习他的性情，神性 第六，后书一章十节，后书一章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提到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么这一个恩召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上文所说的，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所说的，我们一步一步的长进，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好像一座高的塔，一级一级的上去，越登越高，最后到了塔顶，从下面第一步一直上升到了最高的地方。如果我们这样的追求，就会叫我们所蒙的恩召坚定不移，意思就是说不落空，成全。坚定不移就是不落空，移动就是落空了，移动就是改变，改变也就是落空。所以这个蒙的恩召是让我们呢，在神的恩典上一步一步的长进，到越多越多的蒙恩，蒙丰富的恩典，全备的恩典，丰盛的生命。所以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蒙召是要得丰盛的生命。最后又回到前书五章十节，这里提到我们蒙召是要得永远的荣耀。十节，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召我们不是给我们暂时的好处，那是得到永远的荣耀。这七方面合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全备的图画，神呼召我们的内容。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有的时候要讲到哈，也许你们有一次试试看讲这个题目，这个章节有了，你们把内容加进去哈。你们把这个肉，现在有了骨架，一个骨架，你们把这个肉加上去。我想这是一个学习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题目。我们所蒙的恩召，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义。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一共有五方面。第一方面，盼望的来源；第二方面，盼望的性质；第三方面，盼望的保证；第四方面，盼望的对象；第五方面，盼望的人生。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盼望的来源，第一章第三节，这是我们看了好多次的经文一节了。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承照自己的大，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这里，提到三个盼望的来源。第一，神的爱，他承照自己的大怜悯，使我们得到活泼的盼望，是出于神的恩典、怜悯、慈爱。第二个来源，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复活重生了我们。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盼望的根据。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罪恶，胜过地狱，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有了一个永远的盼望。第三，重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这个盼望，有了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么我们的重生呢，在这里提到了一种的重生的因素。什么是我们重生的？借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我们重生。但是在圣经里头提到三种是我们重生的因素。第一是圣灵，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是我们重生。还有神借着道是我们重生，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借着道，第三，在这里所说的，借着基督的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有三个因素：圣灵、道、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三样呢，其实可以连在一起。那就是圣灵根据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借着道使我们重生，三件事合在一起。圣灵根据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借着道使我们重生，是三而一，一而三。谁有盼望？盼望从哪里来？重生的人有盼望，盼望从哪里来？神的怜悯，还有基督的复活。现在来到第二方面，盼望的性质。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的盼望呢？活泼的盼望，还是一章第三节，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永远不死 ，a living hope， 一个永远的、长存的。一个盼望，所以 living 就是不死的意思，永远活着。第二个意思，适应一切的环境，这是活泼，活泼在任何的环境里头都适合，所以我们这个盼望是在任何的环境里头都有的盼望，不是换了一个环境就没有盼望，不是单单在顺利的环境里头有盼望，在难处里头就没有盼望了，不是的，那是一个适应一切环境的 lively hope， a living hope， a lively hope。 现在看第三，盼望的保证。我们这个盼望靠得住吗？有没有保证？有，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保证，第一个保证是神能力的保守。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神的能力是不改变的，他能够保守我们到底， 一直到啊末世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救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神有能力成全这个盼望，他给了我们这个盼望，他能成全这个盼望。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请注意，在那里主耶稣在那一节以前另外说了一句话，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讲这个话以后再加上一句，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拿去。所以呢，我们有两只全能的手的保守，主的手还有父的手。这是主耶稣两次讲在同一个地方，先说他自己的手，跟着又说天父的手，双重的保证。第二，信心。神的能力是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运行的啊，所以只要我们有信，他就能保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信心，神虽然有能力，他又无从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能力。信就是接受啊，我们不信神就是拒绝他的能力的这个 offer， 我们失去了神能力的保守。那么这个里面藏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但是呢，对这个道理有两种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注重神的主权，凡神所拣选的人最后必然得救，只要神拣选了他，他不会失丧，因为神的拣选不会改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还有第二种的看法，注重信心的条件。什么时候人自动放弃信心，否定信仰，那个时候神无从救他。这是两种的看法。那么在教会里头，这两种的看法都有，但是以这个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看法的人占大多数。我想我们一般都是这个看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四，盼望的对象。盼望的对象，我们盼望什么？有两样。第一，天上的基业。第一章四节，一章四节，可以得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有三个形容词：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就是不朽、不污、不衰。那么这和地上的一切财宝呢，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地上的财宝是怎么样的呢？马太六章二十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提到的三样财宝损坏的这个因素哈，第一种的因素，虫子咬，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意外的这个损害，自然界的意外的损害。第二种损害，锈坏，就是自然的必然进程，必然过程，什么都会锈坏，最坚固的钢铁也会锈坏，你放在这个风雨之中，它会锈坏，这是个必然的自然过程。这种的坏是藏在自然的本性里头。第三种的损坏，贼挖窟窿来偷，人为的意外的灾害。第一种虫子咬，天然的意外的灾害。锈坏是一种万物必然的进程过程。第三，人为的意外的损害。这三样呢，把一切的因素都包括在内了。所以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说，地上的财宝都有这三样损坏的可能，所以地上的财宝靠不住的，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但是在天上的基业刚刚相反，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我们盼望第二样对象，就是末世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你们因着因信蒙神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我们整个的人从最终被救赎，成为天父的儿女，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显明出来。这个救恩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有三个要点。第一，这个救恩包括了称赞、荣耀、尊贵；第二，灵魂的救；第三，有三重的保证：先知的预言、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复活。而这三重的保证，我们如果把这个三重的保证放在上面第三方面盼望的保证里头也可以。这个三重的保证，先知的预言，第十节，一章十节到十二节，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是先知的预言所保证后来的应验。那么第二重的保证就是基督的宝血，一章十八到二十，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灯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件宝贵的一个救赎的代价，基督流了宝血，我们必然得救。第三，基督的复活，二十一节， 你们也是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一个救恩的保证。如果有十字架而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还不完全。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他的救恩的一个完成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有了先知预言和他的应验，有了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有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的保证，加在一起就是个完全的保证，三重的保证，我们一定得到这个救恩。所以盼望的对象，第一，天上的基业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第二，末世显现的那个全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必然使我们得到三重的保证。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好，行。
在第三点哈，那个盼望的保证，
好，
第一节第三节，然后那个所欲，他说那个必能得的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所预备算能不能算是他的保证之一呢？是神所预备的。
神所预备的，但这个保证是在
归在能力的保守里面
啊。不，那个保证的意思，你可以把它放在里，但是不是太明显哈，不是太明显。在下面。彼得提到先知的预言、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复活，这些都是很明显拿来做保证的一些要点啊。
还有那个第一章第四节，你说那个盼望的对象哈
啊，
这遥遥跟那个马太福音的对象，马太福音是上样是不没有虫鸟，没有不能受外，加上不会被偷，所以这个、
啊、
如果你在这里对照的话，就是。连全楼也应该包括在里面，因为全楼是神说全楼的，就不会点的透了。这个也是一个盼望对象，能不能
全流？
哎呀，就不会点的透嘛。
啊，不，他因为是有这个，我提这个三样呢，是针对的主也提了三样哈。那么在这里提了三样，是三对三，所以提的这三样，你再多提一样就对不比不上，对不上了。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在这里下课，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你将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是活泼的盼望，有充分的保证，在彼得前书里这样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彼得自己心中有这个保证，他不但有这些保证，而且在后书里提到他在圣山上看见主改变形象，显出神性的荣耀，听见天上父神为圣子做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在彼得这样的心中所有的清楚的保证，他写下来放在我们的手中，好让他心里的保证成为我们的保证。我们真是看见彼得那样坚强，为主付代价，最后殉道，都是因为他的内心有这样坚强、清楚、明确的保证。主，我也求圣灵，就把我们信仰的确据常常的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了将来要显现的全备的救恩，献上感谢。那永远荣耀的基业 献上感谢。当我们看见这样的基业的时候，世上的一切都会变色，失去了他们的吸引。主，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爱慕的是你。主，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寄居的，做旅客，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你那里。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地方，有一天你要来接我们到你所在的地方，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真是越久越感受到这个世上一切的虚空随时会改变。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盼望扎根在你的里面，我们将所灵受的求你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用那永远的富足，属灵的富足。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